徐母痛骂了曹操之后，拿起那砚台来，差点把曹操脑袋给打开了花。徐母用的是一计呀，他想激怒曹操，把自己杀了，然后好让儿子徐庶为自己报仇，死心塌地是辅佐刘玄德。曹操真想把徐母给杀了，徐母这一计让程昱给识破了，他赶忙劝阻，哎呀丞相，这徐母可杀不得呀，您怎么能这么办呢？您杀一个赤手空拳的老太太，您这么大个丞相，名声也不好听，再说您把他杀了之后，那徐庶就永远也过不来了。曹操一听，可不是吗，我险些上当，那你说该应当如何是好呢？您甭管了，交给我，不久我就让徐庶到许昌来保您。曹操一听，那好啊，程先生就由你处置吧。程昱领命，在相府里啊找了一个背静的小院，把徐母给安排到这儿了。嚯，程昱整天来伺候，是为前为后，老太太的饮食起居他是关心备至，不管他去干点什么都得告诉老太太一声，他真像个亲儿子似的。程昱这个人不讨嫌，让人看着呀就很亲切，尤其他自己说从小和徐庶是小朋友，老太太还真信以为真了。有时候程昱啊还给老太太送点东西，什么好吃的呀，好衣服啊，衣服料子啊，还写一封信来。老太太呢有时也给他回几个字，徐母的文笔非常好。这样书信往来不久，程昱就把徐母的这个笔体给模仿下来，他就按着老太太的笔体呀、给徐庶写了一封信。把信写好之后，叫过一个心腹家人，你去给我送封信。这家人一听，先生行啊，往哪儿送呢？送信这个地方啊离这儿远一点，你可得格外小心，到那儿啊不要多说话，要紧睁眼慢张口，那地方不是咱们许都啊。这家人一听，先生您放心吧，多远什么地儿我都能把信给送去。哪儿啊？新野县。这家人一听心里吓了一跳，心说那不是刘备刘玄德的地盘吗？那是我们丞相的仇敌，感情这信往那儿送啊？我说先生这么一通嘱咐呢。先生您放心吧，那我也能送到，您说送给谁吧？送与刘玄德的军师单福。我记住了。家人拿着这个信就来到了新野，没敢住馆驿，他住的一个小店房。哎呦，这个店房的伙计啊非常客气，远接高迎，像接亲人似的，就把这位家人给接进去了。第二天这家人再一看这新野县呢，哎呦，长者先幼者后，公买公卖，行人让步，而且还有一首民谣说新野牧刘皇叔自来此民风足啊，不管是军民人等一提皇叔刘备都打心里往外那么崇敬。哎呀，这家人点点头啊，难怪我家丞相总是担心这刘备，说他成了事就不得了，果然不错呀。他拿着信就找到了这军事府，说求见单福军事，我是他的乡人，就是老乡啊，我也是颍川的人，这颍川在哪儿啊？就是现在河南豫县一带，说是他母亲呐让我给他带来一封书信。门军赶快禀报进去了，单福军师一听，什么？母亲给我来信了，快把夏书人请进来。夏书人进来一见单福军师，先把书信呈上，单军师重谢了夏书人，把他打发走了之后，单福这才把母亲这封信拆开，打开书信这么一看， 唰的一下眼泪就流下来了。这程昱模仿徐母的手迹写这封信，他措辞挺厉害。他这信怎么写的？说是你弟弟徐康不幸暴病尽亡，得了个暴病，最近死了。你呢是漂流四海，居无定所，你连个准地方都没有。为娘我是举目无亲呢。正当悲痛欲绝之际，曹丞相派人把我转到许昌来，他说你造反了，当时就要把我押入大牢。多亏你有一个好友程昱先生说情达救，曹丞相说只有你来到许都辅佐他，他才能免我一死啊。现在为娘我是命若悬丝，我这性命就像用一根头发丝拴着一样，是说断就断的。那么吉叔到日，望我儿星夜赶来以全孝道，如果我儿早来一步，母子还能见上一面，晚来一步，恐怕今生今世难以会面了。等我儿来了之后，你随娘一起回归故里，咱们谁也不保了。娘我呀守着你过几天舒心日子，一了残生，不枉为娘生儿一场。哎呦，您说善福军师见了这信他能不哭吗？他怎么没辨认辨认是不是母亲的鼻涕呀？一个是程昱模仿徐母的鼻涕很像，再一个徐庶顾不得这些了。徐庶这个人是非常的孝顺，他是弑母至孝，就是最孝顺了，在颍川那一带都出名。再说人怕着急呀，不有那么句话吗？缓则易于审量，急则不及至祥啊。说是时间要是长，允许你慢慢合计合计，你还可以寸量寸量，这一着急就什么也顾不得了。他拿着这信就要找刘备去，恰好这时刘备来了。玄德最近呵，这神态和过去是大不一样了，心里头也踏实多了，脸上也显得特别那么舒展了。自从得了军师善福之后，是连打胜仗，而且还得过来樊城，看来这出头日已经到了。正像水镜先生说的那样，我之所以这些年颠沛流离，就是身边无人呢、看来不服高人不行，不重用能人不行啊。所以玄德一有空闲，不是把军师请过去呀，就是他过来跟单军师谈谈，谈一次话呢，玄德就觉得自己长不少知识。今儿个他又来了，走到门口这儿，玄德一听这屋里头有人哭，好像是单军师在哭。他赶忙挑帘子进来，一看果不其然，单福军师哭的眼睛都红了。哎呀，单福先生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师君，您来的正好，您快请坐吧。我跟您实话实说，我不叫单福啊。玄德心说，我早就知道你不叫善福，你不是福龙啊，就是凤雏。今儿跟我说实话，说实话哭什么呀？善福先生别着急，您慢慢的说。我乃颍川人士，姓徐，名庶，字元直。因为我自幼好打不平，为朋友我杀过贪官，官府到处捉拿我，被逼得我是有家难奔。从而呢，我远遁他乡，便走名山大川，拜了好多贤能之人为师，我是先习武后习文呢。后来我结交了水镜先生，有一次我听说荆州刘表刘景升喜交名士，我特地去投奔他。到了荆州，我一打听，原来不是这么回事。刘表这个人没有什么作为，也没有什么大志向，不堪与此人共事啊。 我这才悄悄的离开了他。我回到水镜庄，见到水镜先生，他数说我一顿，说是良鸟择木而栖，良臣择主而事，有贤明之主，你不投，你为什么去投刘表啊？我当时问他，贤明之主在哪儿哦？他说就在眼前，就提到了史君您。那天晚上，刘史君您也住在水镜庄。玄德一听不错，您和水镜先生谈话的时候我听见了，对对对，我说怎么一见您面的时候我就听着声音特别熟悉，可就是不知道在哪儿见过，一下子想不起来了，因为那天晚上我没看见您什么样子。您和水镜先生谈话后来声音很小，我就听不清楚，我也不好意思再听下去。徐庶一听不假，那正是在说您。水镜先生本打算当夜就把您请起来，把我推荐给您，我说不用，我想要试探试探您，所以在长街上我才指出您的地鲁马，让您把这马送给您的仇人，您当时就翻脸了，我心里可很痛快，我这才证实了您果然是一位仁德之君，所以我才竭力想辅佐您，承蒙您把我收留下如此重用。现在我母亲被曹操给用计转到许昌去了，您看看这封信。玄德一看这信呢，也哭了。这怎么办？这时候徐庶这心里头别提多难过了，他是一个仗义豪侠呀，这个人特别重感情，尤其他对母亲还那么孝顺，现在母亲是命在旦夕呀。徐庶的心都碎了，他恨不得一步跨着许都见母亲一面呢。我对不起母亲，他老人家年轻居霜，拉扯我多不容易，居霜就是守寡呀，我没在母亲跟前尽一点孝心，如今就让我母亲失手一处了，你说他能不急吗？可是徐庶又不忍开口啊，和玄德告辞，他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么一个贤明之主，刘备这人太好了，徐庶为难了。玄德看完了这封信呢，也哭了。先生不必难过了，常言说母子连心，我玄德怎么能够这样无情的苦刘先生呢？我一定让先生您早日到许昌，母子见上一面。徐庶一听，哎呀，多谢使君成全，他是一一倒地，就此告辞。慢来慢来，刘备摆了摆手，先生怎么能这样匆匆而去呢？今夜再盘桓一宵吧，明日一早我与先生践行。徐庶只好忍痛也得在这儿再待一晚上。玄德说完了回来了，一进门孙权一看，嗯，主公满面泪痕，主公怎么了您？哎，玄德就把方才徐庶接他母亲的这封书信的事说了。孙权一听，那可不行，主公不能叫原职走啊，要这么说更不能放他了。为什么呢？您想，他在咱们这儿当过军事啊，咱们新野县的所有事情他都知道啊，你什么事儿能瞒得了军事啊？这下他要到了许昌，肯定他去辅保曹操去了，到了那儿他要把咱们这事情都给说出去，咱新野不是就完了吗？您不能放他，要是不放他的话，曹操非把徐母杀了不可，只要他一杀徐母，原职就哪儿也不去了，他一定尽心辅佐主公，为他母亲报仇啊！您看这样好不好？哎呀，玄德摇了摇头，孙权先生，我怎么能这么做呀？我未用其子，使人杀其母啊！我就为了让他儿子给我出力，让别人把他妈杀了，此为不仁呢。 再说绝母子之情，老太太命在旦夕，我不让徐庶去，一不让他去，曹操肯定得把老太太杀了，我让他晚去一步啊，我都对不起老人家，母子连个面都见不着，此为不义呀、啊！这种不仁不义之事，我怎么能做得出呢？唉，孙权叹了口气，暗暗赞美主公这个人太好了。可是您心肠这么好，孙权暗想，您的霸业可就完了。这时刘备吩咐备一桌上好的酒菜，把徐庶请来，要畅饮通宵，喝一晚上，明儿个徐庶就走了。酒也摆好了，两个人对着面往这儿一坐，酒也斟上了，俩人眼泪全下来了，谁也喝不下去。玄德还让他，元直，你喝呀。徐庶看了看杯中酒，又瞅了一瞅盘中菜，世君呢、啊、我母亲如今被困押到许昌，是命若悬丝，纵然是金浆玉液，我也难以下咽，世君您喝吧。刘备听到这儿眼泪就下来，元直啊，如今你就要离开我了，我玄德如断左右手啊，我俩胳膊都没了，现在桌上就是摆着龙肝凤髓也难甘味，什么味儿我也吃不出来喽。这二位倒好啊，就这么坐着看着哭着，一直到天明。这时候众文武都知道徐庶先生要走了，孙权张罗着在城外长亭设下了酒宴给徐庶先生饯行。这时刘备和徐庶是并马出城，来到长亭前下了马，玄德斟了一杯酒捧到了徐庶的面前。元直啊，刘备缘分浅薄，不能与先生相聚，望元直此去善事新主，以成功名。哎呀，刘备这几句话真挺厉害，说我呀没有那个缘呐，我也没有那个福气，不能和你徐元直朝夕相处了，这回你要去保新主啊，你可要好好的干，你好功名成就。呵，玄德这几句话对徐元直的刺激可太大了，你听着好像是玄德让徐庶到了许都好好保曹操，实际那意思你别保曹操，徐庶就明白了，他横着眼泪，世君呐、啊，我元直才疏学浅，深蒙使君重用，今不幸半途而别，我是实在不愿意离开使君你呀，只因为老母被困在许都，命在旦夕，如果这次我到了许都，纵然曹操用千条妙计逼我，我终身也不为其设一谋，就是我这一辈子我也不给他出一个主意，使君您就放心吧。刘备听了这会儿点了点头，斩了斩眼泪，元直你去吧，你走之后我玄德从此也远遁山林，你也走了我也没法干了，我从此隐遁了得了。玄德说这句话，这是有意打动徐庶，徐庶听出来了，哎呀，使君您可不能这么做呀，我投奔您就想辅佐您成其王霸之业，凭什么呢？我就凭的是这颗心，现在我母亲被困到了许都，那么我这心已经乱了， 纵然使君把我留在新野，也无济于事。那么您呢，应该另访高贤，共图大业。可千万不能这么灰心呢、而能隐遁呢？哎，元直，我看了，天下高明贤士，恐怕没有一个能处元直左右者呀。说比你再高的，恐怕找不到了。呵呵，不不不，徐庶摆了摆手啊，使君您过奖了。我徐元直不过是个碌碌庸才，何敢担此重誉呢？他看刘备那样子太难过了，徐庶简直不忍看了。他把杯子接过来，刷把这杯酒往地上这么一洒，然后转过脸来嘱咐文武众将：愿诸公善事使君呢，以图名吹竹帛，功标青史，千万别学我徐元直有始无终。众文武一听都哭了。这时候这长亭送别的人，不论是武将文官还是军校，没有一个不掉眼泪的。你说这场面叫人看着多难受啊。徐庶这心里像滚油煎肠一样，他吩咐一声：带马登城，快点走吧。他班安上马了，玄德也上马了，是并辔相送，还送两个人骑着马离开长亭，走了一程又一程，又送出一二十里路来了。徐庶一想，这得送到哪儿去呀、他把马勒住了。回过头来，使君您请回吧，望您多多保重身体。常言说送君千里终有一别，元直向您告辞了。玄德听到这儿，往前一带马，拉住徐庶的手：先生此去天各一方，不知何年月日再得相会。说到这儿，玄德是泪如雨下。徐庶把心一横，扬手一鞭，啪啪，撒马走下去了。玄德往前一催马，又追了一程，没追上。前面有一片树林，他站到林边，望着徐庶的背影。只见徐庶是越走越远哦，看看要看不见。这时玄德放声大哭，用手一拍鞍桥：元直去矣，我将奈何？徐庶走了，我可怎么办呢？他吩咐来人呐、把这片树林全都给我伐倒。众文武一听都愣了：主公，伐树为何呀？您送徐元直干嘛把树都砍喽？因为他挡住了我望元直之目啊，让他这么一挡啊，我看不清徐庶的背影了。玄德这话还没说完，只听一阵銮铃声。啊，徐庶催马回来了。玄德一看，这元直去而复返，莫非他不想去许都了？玄德想到这会儿，赶快一催马，迎着徐庶就上来：先生去而复返，难道还有什么嘱咐吗？元直把马勒住：使君呐、方才徐庶心乱如麻，走得慌张，我忘了跟您说一句话了。元直有话请讲。使君，此间有一位骑士，有一个特殊的人物，他住在离襄阳城20里地的隆中，望使君能去登门求访。哦，玄德一听，那我就烦元直你替我去请一请吧。哎呀，使君，这可不行，此人绝不能屈制，您让他随随便便就来没那事，您必须得亲自登门去请。 如果说史君得了此人，那就好比周得吕望，汉得张良。您要把他请出来，就好像周文王渭水访贤请出来了姜子牙，又好似汉刘邦得了张良先生一样。
哎呀呀，元直啊，
此人比你的才德怎么样？
哎呦，
徐庶苦笑一声，史君，拿我和这位比呀，那就好比驽马并麒麟，寒鸦配鸾凤，就好像一匹烈马跟麒麟站在一块一样，就好像一只乌鸦跟鸾凤在一块飞，我追都追不上啊。此人在隆中经常自比管仲、乐毅，以我看，管仲、乐毅不及此人呢。他有惊天伟地之才，乃盖世第一人也。玄德听到这儿，喜不自胜：“
元直，快告诉我，此人姓氏名谁？”
此人乃琅琊阳郡人士，父姓诸葛，单字明亮，字孔明，道号卧龙。
哦，元直，莫非就是那水镜先生所说的伏龙凤雏？
正是啊，凤雏乃是襄阳的庞统庞士元，伏龙正是我说的这位诸葛孔明先生。他寥寥数语表达了徐庶对玄德的忠义之情，这真是片言好似春雷震，能使南阳起卧龙。几句话说的玄德似醉方醒，如梦初觉。徐元直走马见诸葛，这才引出来刘关张三顾茅庐。